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你经历耶和华以勒的神在各样的事上丰盛的预备。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礼拜四为您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在上周，董家华牧师访问了刘牧师，分享女性侍奉者的多样面貌。受访嘉宾刘牧师从一位单身的女传道，到结婚之后随丈夫到德国深造，因缘际会之下有机会在德国以及荷兰教会牧会。回到台湾以后，他不仅担任教会的顾问牧师，也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上个礼拜四，刘牧师针对女性在教会侍奉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华人教会女性侍奉者的处境。这份问卷调查总共有四个问题。第一，你是否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领导的角色？第二，你是否认同女性案例为牧师？第三，你是否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讲道及教导的角色？第四，你是否认同女性比男性更适合担任关怀和照护的角色？我想这四个问题，也许您心中也有您的答案。今天刘牧师会从问卷当中提出他个人的看法，并且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分享女性侍奉者的喜乐与挣扎，也鼓励女传道们要正面的看待自己所处的困境和机会。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天母福音堂的刘信之牧师。刘牧师本身是神学院的老师，喜欢研究教会历史，同时也是在意外的情况下，他踏入了牧养教会甚至是带领教会的服事。今天我将和刘牧师聊聊今天女性传道人普遍面对的处境是什么。我们不但会讨论到现况，我们也会一起回顾初代教会当中女性侍奉的典范，以此来前瞻未来在女性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前路会是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问卷是问暗牧几乎都赞同，认不认同男性在教导上比较适合，其实大部分是不认为男性一定是比较合适的。有一个是领导，出数据也是这样子吗？
很抱歉哦，因为我当时只是预设可能时间有限，所以我其他两题我就没有特别去看。
好，对，没有问题。
但我想从刚刚分享的两题应该也可以略略去感受到同样的一份问卷四个题目，同样的一些人他们反映出来的方向了。
Okay. 坦白讲我是蛮惊讶的。对，因为他针对的是不只是台湾嘛，包括香港、新加坡，甚至有中国大陆的。
没有看到有香港，是有马来西亚、新加坡跟跟中国。
OK，OK，
是，
我是蛮惊讶的，坦白讲。
其实很有趣，我实在鼓励这样的调查能够开始，能够更广，好，然后再花长一点的时间来做。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因为在这边会要求他们填他们所属的教会，因为我是演讲者，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比较这个填写的资料对让我来看。那我就发现那些不为女性案例的教会， 还有那些不开放讲台给女性站讲台的教会，或者顶多就是母亲节才愿意开放讲台给女性的教会，你发现他们如果在填写这份问卷，关于讲道也好，或者是女性被案例也好，他们是都是很强烈的支持，虽然他们是隶属在这些不为女性案例、
okay.
甚至就是主日讲台不提供给女性的教会里头，他们顺服，但其实他们的心灵世界是很渴望被案例，是很渴望有站讲台教导的机会。
老师会怎么去解读男性比较适合教导的这个现象？
我真的必须承认，在教会当中都还是会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好，但是我觉得重男轻女的那个现象不一定完全是跟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文化有关。可能只是很单纯的认为在牧会的现场其实要面对的压力跟挑战实在太大。那某方面我们真的必须要说男性的承压力，当然不是说必然，但普遍来说可能男性的承压力胆识、甚至他站出来人家就觉得比较不敢欺负男牧者、那可能对女牧者讲话就比较可以，就是可能会比较不尊敬，或者是比较不把他放在眼里。那以我来说，像我是顾问牧师，我一直希望能够为教会栽培一位承接的主责牧者，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们教会的女传道表现得相当优异。但是我还是会朝着寻找已婚的男牧者的方向来物色将来承接教会的主责牧师也好，主任牧师也好，我还是会往这个男性牧者的方向来寻找。那其实我并不是因为轻看女性，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女性，我也很看重要提供给女性更多侍奉的机会。
是。
那但是我的观念只有一个，我认为牧会压力真的太大，那就更何况是进入婚姻的女性。比如说像我，我始终不肯答应教会成为一个主任牧师，不管是以前有其他教会邀请，或者是我现在牧养的这间教会起初的邀请。那除了我的侍奉经常是跨教会的之外，我难免会挂虑要照顾丈夫，还有我是传统的思维、我认为就是要把丈夫照顾好，所以三餐要料理好。对我来讲，一个女性她如果承担主责或主任牧师，她又是已婚，说实在她不像是一般男性的主任牧师或主责牧师，她有师母。几乎绝大部分在华人的教会男性的主责牧者都是结了婚的，师母可以照顾他们的起居，让他们比较无后顾之忧。但是女性的主责牧者不太一样，她如果是进入婚姻，除非丈夫会帮她煮饭洗衣服，否则女性的主责牧者其实回家就是一个百分百的家庭主妇。
是 OK。
那我觉得她回到家她也不得休息，
是。
然后她在牧会现场她压力也很大，
是。
那说实在这是我个人深刻的体验，所以我会认为如果是男牧者他又已经结婚了，那太太好好的去成全丈夫在台面上的服侍，使丈夫无后顾之忧。那我觉得男性也比较可以去面对一些比较刺耳的话语，
是
比较沉重的压力跟期待。
是。
那所以我是用我个人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在回应，或许那些认为男性还是比较适合承担讲道教导或者是领导的，他们不见得是因为歧视妇女，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妇女，但或许他们的考量只是跟我差不多而已。
从的这个角度比较像是从一个分工的结构性的角度来看，
是
所以好像女性接一个教会的主责牧者的时候，
是
其实她承担的责任跟压力，加上把家庭也算进来的话，其实是比一个男性再更大的。
对，没错。
除了这个分工的原因就是说不论是华人的传统，我们觉得男主外女主内，
是
还是一般我们习惯性所看到的上一代怎么分工，我们很自然就会学习上一代。那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至少早期对于女性 案例是保留
是
有些是神学性原因。那其实在很多的教会也带来很多的张力、
嗯、
啊，甚至我也听过有因此而分裂的。那现在好像说，因为其实也有不少的圣经学者、神学家啊，重新去解释这段经文，认为说那些经文并不全然是啊反对女性案例或女性领导的，
是
啊，要回到当时的脉络来理解。
是，
那可是不论怎么说，在教会传统当中，也是仍旧是有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是，
那过去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张力的。那现在当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对于女性案例、女性领导是开放态度的时候，老师又觉得说，我们该如何的去跟有不同立场，他可能真的不是单纯是出于传统的文化，他是从神学性的理由、解经的理由来看，以老师的经验，怎么去跟有在这个女性的角色上，从解经的角度有不同立场的人，老师会怎么跟他们互动呢？
是，OK， 这个问题相当好哈。其实对我来说，我认为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几段经文，当然还是会诉诸解经的这个部分。好，那比如说像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好，就是保罗他提到我不许女人讲道。那当然过去几年更多有提到，那是因为当时提摩太牧养的以弗所教会好有异端，包括这个以弗所教会所在的那个环境当中有这个亚迪米神庙好非常昌盛的这个女神崇拜。
对。
那以至于有一些文化背景还有异端邪说，甚至是主要笼络女性好，所以女性也成为在教会当中制造问题的一个源头好，所以包括像保罗他就会提到哈，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不是亚当受引诱，乃是女人受引诱。那所以从解经观点，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去面对的。那当然保罗也确实在哥林多前书他又提到女人祷告或讲道哈要蒙头，当然这又涉及当时哥林多这种希腊化处境影响之下教会当时反映出来的一些状况。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我来说哈，如果跟他们进行对话，那我会提到在新约时期，因为当这个圣灵大浇灌五旬节的那一天，好，我们就发现其实彼得登高一呼，他就提到这个约珥书的预言已经应验，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好，他们就要说预言，好，当然也可以翻成就是讲道。那我的仆人跟使女，好，包括使女。那其实彼得前书那里也提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想君尊的祭司，包括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当时提到人人皆祭司，好。那我想人人皆祭司回到这个彼得前书提到的君尊祭司，绝对不会排除女性。好，对，那因此比如说像是我稍微岔出来，就是像十七世纪师本俄的这个禁钱运动当中，其实他们开始纳入女性。师本俄其实是信义会的，好，路德宗的。那他们觉得虽然马丁路德提到了人人皆祭司，但他不敢落实。为什么呢？他不敢提倡女性也有侍奉权。其实有关于这个部分，我后来在教会历史有关于女性侍奉的第二本书《宗教改革时期》，其实我有稍微再做一点解释。好，那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就不多提了。但马丁路德确实在人人皆祭司这个部分，针对女性侍奉，他没有更多的去看重，好，甚至更多的去强调。那另外呢，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提到，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好，那这里提到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好，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所以其实我觉得很自然，从新约的时代乃至圣灵浇灌教会的诞生，其实男女性的侍奉绝对是平权的，绝对是平权。 那但是我个人会认为，正因如此，女性侍奉就更应该秉持一个态度，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举了奴仆的形象。
是，
所以对我来讲，哈，我绝对会为女性侍奉发声，但我也会提醒，女性要为自己的侍奉权，来争取之前，必须要先回到圣经去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其实基督的榜样不是只有给女性，也包括给男性。但起码我们不要说，哎，弟兄，你到底有没有榜样？你有榜样，我才有榜样。而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已经成全了。那我们的基督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好，那所以我觉得在诉诸男女平权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对啊，我们的侍奉权都一样。男性牧者有的，我们也要有。因为在我上一次，去年十月灵务社邀请我的那一场讲座当中，我在事先做了一些功课，访谈一些女性的时候，竟然有人填写说，我们教会里面同样是男女牧者，但是教会给的谢礼就不一样。他说男牧者就是比我们女牧者还多，好，那甚至呢，单身，好，你如果结了婚，他有孩子那也就罢了。他说我们单身竟然，这个谢礼是不一样的，好。那但不管如何，我觉得就是回到耶稣不以与神为强夺，所以我也会告诉那些好害怕女性争取讲台，好，女性争取按摩的那些很害怕的教会或者是核心的这些同工，我会告诉他们说，我个人绝对不会鼓励把这种所谓伸张女权主义的社会运动搬到教会来，因为对我来讲，侍奉本来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既然是出自于上帝，神要兴起的人，就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他。那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女性好像都为着我们女性的侍奉好像就我们就不闻不问，好，但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更倾向要回到圣经，包括教会历史的发展，重新去做思考跟检讨。那当然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决定要写这个女性侍奉简史的原因。
是。呀，其实上次在跟老师聊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这一点啊，老师就提到说，当你回顾初代教会女性的侍奉的时候，就发现不论今天我们多强调平权，好，多强调说男生可以服侍的项目女生也可以，但是某种程度我们还是被某种框框给框住了。所以其实平权本身也是一种框框，对不对？就是说你有做，所以我也要做。可是可能我们问错问题了，问题不是你要做所以我也要做啊。那老师回到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你说其实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其实在看我们今天女性侍奉的前路的时候是更宽广的，可不可以请老师可以多谈一点？上次我就叫老师先不要讲，我说这样子我访谈你的时候，我才会发自内心很真诚的在问。
是
啊，对，
好，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一块有点讲不完，好，但是我也稍稍再做一点回顾。我因着今天的访谈，我也做一点简单的笔记哈。我想从圣经当中，我们福音书可以看到，从耶稣出来传道、受死、复活，有一批从加利利前来一路跟随耶稣的女性，那其实他们是隐名的跟随者哈。虽然圣经后来有记当中其中几位的名字，但我们相信没有被记录名字的这些隐名的女性跟随者是更多的。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委身忠心，因为从传道包括耶稣受死复活，其实他们见证耶稣的受死，他们也见证耶稣的复活。所以直到如今，我一直深信妇女是牧者传道人的神队友，因为他们曾经在这个新约时代，耶稣出来传道乃至使徒行传教会建立的过程，还有包括保罗的宣教，其实很多的妇女一直都是上帝的仆人，他们的神队友。那我们也会从这个圣经的历史当中延续来看初代教会史。实际上我们对女性的侍奉只是停留在圣经，但我们却忘记我们的上帝也是历史的主。 那所以我认为除了新旧约圣经的阅读之外，应该还继续要有一个延伸性的鸟瞰，就是从2000年的教会史当中看女性侍奉的发展。那我其实在准备研究这个女性侍奉简史的时候，我大略针对这2000年的教会史做一个了解。我发现其实最精彩的竟然是在这个教会史开始的那前500年，也就是初代教会史。对，那因为女性的侍奉其实延续初代教会建立以家庭作为福音的起点。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包括像彼得他被关，结果他后来幸运的逃出来，你也发现他就是当时是往这个一般我们相信是马可的母亲，好，那这个玛利亚的家，那我们也发现这个哥罗西书有问候这个宁法家里的教会，那我们也发现保罗他宣教的时候，他来到了我们一般相信是欧洲第一个教会腓立比，然后河边祷告会当中，这个腓立比，这个我们后来从腓立比书当中看到跟保罗关系很亲密的一个教会，他也提到了有阿爹跟寻都基，好，那可见他们一定是相当有分量的教会同工。这是两位女性，他们两位女人的战争竟然攸关这间教会很重大的问题。对，所以你都可以感受到其实保罗绝对是看重女性的侍奉，甚至他提到他们是在主里一起同工的，所以我相信保罗绝对是不反对女性出来传道，甚至成为核心的同工。那我们也从这个河边祷告会接续的发展看到了吕底亚，他不仅开放家庭，而且他们是全家领洗，所以其实确实我在这个回来吧苏拉密女的第一册初代教会的这个女性侍奉简史当中，一开始其实我就特别强调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妇女是通往异教徒的大门。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书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山上。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你所听到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不晓得听了今天刘牧师的分享，您个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无论您是男性的传道人，或者是女性的传道人，相信您对这样的议题呢，一定有您自己的看法。非常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短信分享您的看见。 芳华再次的分享这个问卷调查所问的四个问题。第一，你是否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领导的角色？第二，你是否认同女性案例为牧师？第三，你是否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讲道及教导的角色？第四，你是否认同女性比男性更适合担任关怀和照护的角色？欢迎您针对这四个问题提出您的看法。继续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隐藏的珍宝》。
你是我隐藏的珍宝，我见你是如此美丽，从亘古我就寻找你，我珍宝被你，我看见暗中的陷阱，我知道你的不容易，我珍惜你流的泪滴，如珍珠深藏我怀里，我用血和爱遮蔽你，我用恩典装饰你，宝石上刻印你的名，将尊贵的冠冕给你。你是我隐藏的珍宝，我见你是如此美丽，从亘古我就寻找你，我珍宝被你，我看见暗中的陷阱，我知道你的不容易，我珍惜你流的泪滴，如珍珠深藏我怀，我用血和爱遮蔽你，我用恩典装饰你，宝石上刻印你的名，将尊贵的冠冕给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眼中的珍宝，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我用血和爱遮蔽你，用恩典装饰你，宝石上